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果从救恩的角度看路德亲近波阿斯的过程，几乎是完美诠释了什么是神的作为与人的回应。路德听了婆婆的话，就沐浴抹膏更衣，然后恭敬地去到波阿斯的身边。一方面，这三个动作象征着神借着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人的罪孽与污秽，并赐下圣灵的恩膏内住在人心里，引导人认识真理，从而使生命更新，脱去因罪而败坏的旧人，穿上基督的义袍，拥有全新的属灵生命与地位。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人在领受神的救恩时应有的生命态度，以及基督徒亲近神必须要对付生命中的罪，脱去旧有的行为习惯，追求过圣洁生活。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总之，人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也因着人的信。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2:13-23，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的2:13-23就继续讲述了路德他在波阿斯田里边来去拾麦穗的故事。好，路德记中所表现的人物品质呢，是义人行善的典范。波阿斯在表现他的仁爱慷慨时的所作所为呢，已经远远超出了以色列有关拾穗者律法的这个范围了。他不但是允许路德拾他田里的麦穗，而且波阿斯还吩咐雇工们要特意让更多的麦穗掉在地上，以便让路德可以来多拾取一些。你看，在波阿斯有余之时，他提供给需求者。那么试问，在救济那些不幸者的过程中，你所做的能够超出你的能力范围吗？我亲爱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请尽可能多的提供别人所需吧。拿俄米虽然是心力交瘁，但是他对神的信仰尚存，并为波阿斯对路德的仁慈而去颂赞神。在拿俄米悲伤的时候，他仍然信奉神，赞美神的美德。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也许会遇到痛苦，但是呢，切不要消沉和失望，要相信今天就有机会来经历到神的眷顾的。纵然路德并未察觉到在他生命历程中总是有神的引导，但是神一直陪伴着路德度过了一关又一关。 路德去田间拾麦穗，他恰好到了波阿斯田里，而波阿斯又恰好是他丈夫的近亲。你看，这就显然不仅仅是巧合了。那么在你的日常生活中，神的赐福或许用不易察觉的方式就降临在你身上，所以我们切不可关闭神做工的通道。事情不是由机遇或者是巧合而引起的，我们应当充满信心地相信神正以他美好的计划在引导着我们的生活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路德记的第三章的研读和查考了。好，波阿斯爱上路德了，他可以成为路德代赎的至亲，但是呢，波阿斯不能够主动。拿俄米就教路德该怎么样采取行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程序。要明了这个程序，必须先认识当时的布麦场。神对这些百姓的供应真的是奇妙无比的。他们是以农业为生，那么很多律法都是从农业的角度衍生出来的。摩西律法不单是为了以色列的百姓，也为了维护选民的土地。因此布麦场都建在山顶，好让山风吹走麦麸。而酒榨刚好相反，是建在山脚下。为什么呢？因为把葡萄运下山比拖上山要省力多了。路德也是生在士师时代，显然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归向神了。拿俄米还在摩押的时候听说饥荒过去了，以色列处在太平时代，所以布麦场是在山顶上。好，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布麦场。山上的粘土就形成一个坚硬的平台，通常布麦场的四周都是围着石块。好，谷子收割之后呢，就送到布麦场。黄昏的时候会刮起一阵的山风直到日落，甚至有时候呢，山风会吹到半夜。所以只要有风百姓就会不停地在打鼓，成捆的谷子呢就散落在布麦场上。牛犊拖着斋谷锹不停地碾过这些河捆，然后呢，人们用镰夹把谷物抛向空中，那么山风会把糠秕吹走，好的谷子就会落在布麦场上。所以呢，只要是有风，那么选民就会留在布麦场上。等到风停了，他们就会开始庆祝，有的时候呢，会在半夜。所以每年这个季节家家户户都是睡在布麦场上，河场上会聚集很多的人。那么庆功宴结束之后，男人会睡在谷物的四周，因为布麦场是个圆形的，他们的头会朝着谷物，脚向外伸出来，为的是看守谷物，防止盗贼入侵。这时呢，是他们庆祝丰收、向神感恩的一个节期。那么在以色列呢，有几个节期，像初熟节、五旬节都和布麦场有关系的。百姓就唱诗歌来去颂赞神为着丰收来去献上感恩。好，那么在第二章我们就认识了有关代赎的至近亲属的这个律法。那么在第三章映入我们眼帘的则是布麦场的景象。好，路德记的三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好，在整个收割的季节，每天黄昏拿俄米就看到路德从波阿斯的田里边满载而归，现在大麦小麦都已经收成了。拿俄米注意到路德他很老实，没有对波阿斯有任何的表示，而拿俄米也发现波阿斯对路德其实是有爱意的。于是呢，拿俄米就问路德了，是不是该为他找一个安身之所了呢？那么这个安身之所呢，当然指的就是嫁人的意思了。拿俄米说，路德呀，我是不是该给你说一门亲事了呢？好，在路德记的第一章，拿俄米就鼓励两个媳妇儿留在摩押地找人另嫁。那么如今呢，他要为路德来去寻找一个家。 好，路德记的三章第二节经文记载，拿俄米对路德说，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好，拿俄米说了，波阿斯可是我们的亲戚啊，你可以要他来娶你的。路德，你一定要指定他来做你的代赎之亲的。我要你今天晚上去布麦场，让波阿斯知道你的心意。好，路德记的三章第三节记载，拿俄米对路德说，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好，拿俄米教路德要等到庆功宴结束之后再去布麦场。拿俄米说了，路德呀，波阿斯能不能够成为你代赎至亲，那么全看你的了。因为路德他一直没有行动，所以拿俄米呢就教他该怎么样做。拿俄米要路德来做四件事。我觉得这幅图画呢就像一个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好，第一步就是洁净你自己。如果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耶稣他就会怜悯赦免我们的罪。那么正如提多书的三章第五节保罗所说的，他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而主耶稣也教导尼哥底母这个道理。主耶稣说，你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良善敬虔的人，但是你需要圣灵重生的洗礼。在约翰福音的三章第七节，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好，我亲爱的朋友，你如果想要上天堂，就必须重生，你必须经历重生的。有人就问约翰卫斯理了，你为什么总是传讲你必须重生的这个信息呢？因为这是约翰卫斯理他最喜欢的经文。他就回答说了，原因就是你必须重生。唯有你在耶稣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那么朋友，你才能够上天堂，才能够得救。如果是没有重生，没有让圣灵去更新你的话，你是不能够进天堂的。拿俄米对路德说了，你在田里边工作的太辛苦了，好好洗干净吧。好，那么这是路德他要做的第一步。好，拿俄米要路德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膏抹自己。路德守寡以来一直穿着丧服，他没有打扮，但是拿俄米发现有人看上路德了，那么就要路德拿出香膏啊，好好的涂抹一番。那么这也反映出了基督徒的经历的。我们刚信主时，属灵上还像一个婴孩，慢慢的我们认识真理了，灵命上也就渐渐的成熟了。圣经对基督徒的膏抹也有教导，我们有圣灵的膏抹。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节，约翰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所以你看，只有圣灵才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所有的基督徒必须接受圣灵的教导的。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节，保罗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你看，圣灵他能够教导我们，能够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的。所以我们必须坚信，当我们重生时就领受了圣灵的恩膏。那么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七节经文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好，这并不代表你不需要一般的学习或者是教师了。很多敬虔的前辈呢，受到圣灵的教导，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训，使我们来受益处。 那么神也为教会呢赐下教师。但是如果你没有领受圣灵做你的导师，那么这些敬虔的前辈呢仍然无法启发你的。所以呢，路德的第二步就是要抹上香膏。好，那么第三步就是换上衣服。拿俄米对路德说了，路德呀，你换一件颜色亮一点的衣服吧。好，那么这也是基督徒的第三步。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圣经说，主耶稣就成为我们的义了。主耶稣不但是除去我们的罪，他更新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使我们成为义。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保罗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好，保罗说了，基督的义呢，就像一件外袍来遮盖着我们，使神看见我们是在基督里的。那么基督的义也成为了我们的义了，我们是在基督里得以完全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六节他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你看，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公义的外袍了。当罪人归向基督，信靠基督时，耶稣就为罪人穿上公义的外袍。我亲爱的朋友，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站立得稳的，你只能够仰望基督。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而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保罗又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拿俄米叫路德下到禾场，让波阿斯知道路德要波阿斯成为为他代赎的一个至亲。好，路德记的三章第四节记载，拿俄米对路德说了，他说，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好，拿俄米的建议乍听起来呢，似乎相当的荒唐离奇，但是这并非是诱惑的行为的。那么事实上，拿俄米告诉路德，按以色列的习俗和律法来行事，因为那时仆人睡在主人的脚下，甚至共用被子呢，也是常有的事。通过遵守这项习俗，路德告诉波阿斯，他可以成为路德的至近亲属。那么这样波阿斯就可以有所行动了。所以呢，这是家族的内务啊，不带有任何的浪漫的情调。但是在故事的结尾，路德和波阿斯彼此之间那种无私而又深厚的爱慕之情，却演变成了一部非常绝妙的浪漫佳作。好，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哈，每一个罪人都要来走这一步。教会还有许多人，虽然是参加聚会，但却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他们是没有下到禾场的，他们是没有要求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代赎的至亲的。圣经里边所强调的信，那么是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意思。那必须是活泼的信心，而不是旁观，不是点头称是的信心。信徒若有活泼的信心，便会求耶稣基督来做自己的代赎的至亲的。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么根据摩西律法，路德不仅有资格有权利要求波阿斯做他代赎的至亲，路德也必须这么来做。那么显然，波阿斯也愿意成为路德的代赎之亲。路德他顺服婆婆，婆婆对路德的教导是正确的。路德应当要求波阿斯，但是路德他还没有这么来做。很多人会说，他们相信基督降世的事实，但是却从来没有付诸行动，真正的来去接受基督。我亲爱的朋友，请基督来做你的救主吧。就是要下到禾场去。那么你有没有下到禾场呢？有没有真诚恳求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 来救你脱离罪恶呢？那么当你全然信靠主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出黑暗入光明是怎么一回事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路德记的三章五到六节经文记载，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好，作为一位异乡人，路德可能会认为拿俄米的建议呢太古怪了，但是因为路德深知婆婆拿俄米的善良可信且有道义，因此路德就毫不犹豫地照着拿俄米的吩咐来去做了。我们都知道，长辈、老朋友或是亲属总是为了我们最大的利益而去关心我们的，因此要乐意听取长者或者是贤士的忠告，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是十分宝贵的。那么试想，路德如果不听从他婆婆的劝告，他的生活又将会是怎么样的呢？好，我们不需要去质疑拿俄米吩咐路德所做的事。首先呢，拿俄米不会要路德做不合体统的事。有人就批评这段经文，因为他们是不了解当时的布麦场和这个特殊的律法的。首先呢，路德必须要求波阿斯来做他代赎的至亲。其次，布麦场是公开的场合，所有收割的人和他们的家人都在那里的。拿俄米他的意思就是，等到他们打完麦子啊，用过晚饭，结束感恩的礼拜之后，波阿斯他就会休息，他会头朝麦子，脚朝外的来躺下。这个时候呢，你过去把脚抵着他的脚，用他的外衣将你的脚给遮住，他就会让你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所以你看，这一切都是在公开场合来做的，根本就没有不道德的行为的。好，路德记的三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好，半夜波阿斯醒来了，他突然发现有一个女子躺在他的脚下。路德记的三章第九节经文就记载说，他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好，我认为这个场景呢很感动人。路德对波阿斯说了，请你成为我代赎的至亲吧。好，那么路德的表态就是波阿斯知道下一步他该怎么做了。好，路德记的三章第十节经文记载说，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好，这件事对波阿斯来说一点儿都不为难，他是非常乐意的。那么按照摩西律法，路德他可以召聚城里的长老，直截了当地告诉波阿斯，我要你做我代赎的至亲。那么这样就让事情成为法律案件了。但是拿俄米教他用更好的方式，在律法上波阿斯可以成为你的代赎至亲，他也会愿意的，但是你要让他知道你是诚心的请他来成为你代赎的至亲的。于是呢，路德就用这个谦逊安静的方式来请波阿斯成为赎回自己的至亲，而波阿斯立刻表示他一定会办妥这件事。那么接下来波阿斯要采取行动了。好，感谢神，他赐给我们救主，我们和主的关系呢就像爱情故事一样，主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好把我们给赎回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波阿斯他怎么说。路德记的三章第十一节记载，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 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好，路德他有一个好名声啊，原本摩押人在伯利恒呢会受到排挤的，因为摩西律法把摩押人排斥在外。路德知道摩押人和亚门人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中，但是他在伯利恒却赢得了好名声。路德记的三章第十二节记载，波阿斯接着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好，原来波阿斯早就调查过了，只要是路德开口，波阿斯就会立刻的采取行动了。但是另外这位至亲可能比波阿斯更加富有，波阿斯就说了，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呢，他有优先权，我要先去了解一下他是否愿意娶你。好，路德记的三章第十三节就记载，波阿斯对路德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好，路德和拿俄米已经认定波阿斯是他们最近的亲属了，而从波阿斯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来，他已经考虑过要娶路德为妻这件事了。显然波阿斯不可能考虑和拿俄米来结婚的，因为拿俄米已经老迈了，不能够再生育了。但是在伯利恒城还有一位比波阿斯更近的亲属，他是有娶路德的优先权的，只有他放弃这个权利，那么波阿斯才能够名正言顺的来抱得美人归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路德精心预备好自己，安静地躺在波阿斯的脚边，这一幕会让人联想到福音书里那位安静在主耶稣脚前要听主的话的女子，主夸奖她得了上好的福分，因为这象征着谦卑顺服和完全信靠的姿态，是每一个愿享美福的人该有的生命态度。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点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